出家人为什么会堕地狱呢？我们这几天也讲过几次，出家人是佛菩萨的形象，是佛菩萨的代表啊，你能够让社会一切大众看到你恭敬赞叹，你是替佛像贴金的好的形象啊，你有无量功德。你要是让社会大众看到你，批评你，指责你，那就是让社会大众因你而侮辱三宝，这个罪过就堕阿鼻地狱了啊，并不是说你怎么样破坏佛法，你的形象坏了啊，招牌坏了，出家人是佛菩萨的招牌啊，由此可知出家人形象重要啊。大庭广众当中我们保持好的形象，没有人的地方也要保持好的形象，为什么？有鬼神见到啊，鬼神要瞧不起你，鬼神要侮辱你，你还是破坏了三宝形象。啊，不是说没有人的时候啊就可以随便一点的，还是要堕地狱啊。佛教化众生不是一个地区啊，不是一个小范围啊，我们常常在经论上读到啊，佛伟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佛是普度众生啊。啊，我们归纳起来讲，十法界众生佛是普度，佛的弟子十法界的众生都尊敬啊，所以他看到你这个形象值不值得他尊敬。持戒修定教修行，我们常听祖师说，这样的人入佛护念，龙天鬼神拥护尊敬你，你这是佛弟子，你成就无量功德。如果你放逸，你随便啊，不守戒律规矩，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你就破坏佛法的形象啊，将来堕落阿鼻地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堕落，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啊。今天这些出家人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冷静反省佛的教诲，我们做了几句啊，我们念念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啊，在社会大众当中以为自己是代表佛法，共高我慢，轻视信徒啊，实际上呢，我们的行持远远比不上在家人。就从前黄念祖老居士说，现在这个世界颠倒了， 古时候啊，是学佛修行论成就，出家男众第一啊，排名第一了，成就最多，其次是出家女众，再其次是在家男众，最有幕后的是在家女众啊，这是古代，无论是论质论量都如此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变成了啊，他讲的话没错，我们细心观察啊，一念佛往生而论，在家女众最多，其次是在家男众，再其次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现在世界颠倒了，这些话深深值得我们反省警惕，我们将来到底想到哪里去。如果想还是想到地狱，想到恶鬼畜生，那就好，你就可以随顺习气啊，随身烦恼。你要想不堕三途，超出三界，你要不守规矩，你决定办不到。啊，印光大师大慈大悲，教我们学习了凡四训，教我们学习感应篇，学习了凡四训的目的在哪里呢？深明因果，目的在此啊。学习感应篇的目的何在呢？不堕三途啊。啊，所以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这些教诲。啊，善的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做到几条？恶的我们犯了多少？所以拿感应篇呢，仔细对照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明白了。死了以后啊，到哪里去？印祖视线在末法了。大慈大悲也，用这两样东西来帮助我们反省经典啊。如果我们要漫不经心，啊，不把这个教诲啊当作一回事，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句话，肯定堕三途，现在还是个人样子啊，转眼呢三途去了啊。这个地方当中这两句话，顺吉逆凶，其因如想，其因如想就是讲的报应啊。我们根据经教编定的净宗修行守则，诸位如果能将这100多条 每一天反省都做到了，你决定得生净土。啊，分量并不多，我们要认真干呐、啊。啊，做不到，这一生当中，纵然一天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古德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念佛往生净土，不在你念的佛号多少。要在你心地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要在相应啊，阿弥陀佛世尊的教诲，我们做到多少，是从这个地方而论的啊，不是说我每天拜多少佛，我念多少佛号，不在此地啊。你看藕益大师给我们讲啊，往生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深浅啊。功夫是什么？功夫是清净心、平等心，这是功夫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着眼，千万不要误会，不要错过。好，今天时间到了，请看《太上感应篇》97集啊，后面两句：失语后悔，假借不还。那么这个以下的是不人数之物啊，注解里面我们先念一念啊，注的都非常好。失语而后悔者，就其粗，毕竟非真心要善，不过一时高兴，求名信佛耳。发缘处一错，无得不后悔呢。若真心是语，人我皆空啊，绝不至此。身为善者，不可不致变于一念之萌也。后面他还举的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个注子里面要细心去审查这个不失后悔这种现象，很普遍，甚至在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啊，确确实实是像书里面所说的，这个不是真心，没有诚意啊，不是欢喜不是，而是出于勉强啊。多数呢是碍于面子啊，或者别人的劝请，一时啊不得不出手，事后就后悔。他有没有果报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布施 决定有果报。纵然是勉强，失了以后也后悔呀，还是有果报。如果失财，你还是得财富。啊，你看我们世间，一些发财的人，有些人呢，这个财源来得很痛快，啊，没有费心呢，他就赚了很多钱，啊，所以说不必操心。有些人呢，赚钱赚得非常辛苦，他还是赚到了。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他布施的时候布施得很痛快，很欢喜，他将来得财富也得得很痛快，也欢喜，不费力气。如果布施的时候别人欠钱，他很勉强的施出，失了之后又很后悔，那么他得财富的时候就得得很辛苦，很艰难，很不容易，他还是得到。由此可知，布施佛决定不贪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话了。六道众生念念所希求的，不外乎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总不外乎这三样，这个三样是基本的欲望，一切众生皆有。能不能满愿呢？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由此可知，十个人当中啊，八九个不能够埋怨。那真正说起来，十分之一能埋怨呢，那就很多了。而实际上啊，不止常八九啊，恐怕是常八九十哦。一百个人当中，一千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称心满意。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世间人不知道啊，他不晓得这个原因。晓得原因呢，事情就好办了，不知道原因看到别人得，自己也想得，别人用什么方法经营得到，他也用这个方法，结果看到别人经营成功，他经营失败了那么由此可知，一切经营的方式手法，在佛家里面讲呢，只是正上缘而已。如果你命里面没有财富，无论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白费心血，你得不到。命里面有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手段，他就很容易得到。所谓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又何况 果报它有时节因缘啊，有人这个福报少年时候就得到，啊，父母是他的正上人，享福啊，到中年时候啊，到他自己主持家务啊，一败涂地啊，晚年时候啊，潦倒不堪。这种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 啊，这是他的福报啊，少年下掉了，没有余福了，享尽了，这种人很可怜的 啊，晚景凄凉啊。少年享福不知道佩服，有些人呢中年发达啊，如果不明白这些大道理，他还有一点余福，晚年呢还勉强能维持啊，如果在发达的时候不懂得修福啊，作践自己的福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啊，那也很快啊福报就消掉了啊，晚年还是受困苦啊。这种的人在今天社会也很多啊，我们看到啊，四五十岁的时候光景好啊，啊，六七十岁的时候非常凄凉啊。那么由此可知，福报之来啊，什么时候福报是最值得人赞叹的？晚年啊，我们这个世间呢，这些算命看相的人常讲啊，你走老运啊，走老运好啊啊，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吃一点苦头啊不要紧，有体力能抗得过，晚年的时候走好运呢，有年轻人照顾啊，这是真正福报啊。所以少年人享福不是真的福报，中年人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报，看他晚年有没有福报啊。这世界因缘呢，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放在晚年想啊。当然少年时你不知道，你不懂事啊，中年时候懂事了，自己福报现前呢不享受，帮助社会帮助世间苦难的人，自己有福给他们去享受，这样的福报啊就留到晚年去了。聪明人才懂得，有智慧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啊。晚年呢有享不尽的福报啊，啊，所以布施的时候决定没有后悔啊，布施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布施啊，将来受福的时候就一切都顺利，一切无障碍啊，就要真心布施啊。我是在讲呢，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 我过去生中啊没修佛啊，修了一点慧啊，佛经上讲的啊，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啊，我这个前半世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啊，少年没有福报啊，这个青年壮年都没有福报啊，晚年这一点福报不是前生修的，前生确实没修福啊，晚年有这一点福报是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才修的。啊，这个修了它真有效啊。啊，这个方法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布施开始布施的时候也忍痛啊。那也不好受啊。啊，慢慢的呢就养成一种习惯了。啊，大概到20年之后啊，布施才生欢喜心啊，这个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不容易啊，无始劫来啊艰难的习气啊，好不容易把它磨掉啊，把它磨平啊，那么这个也得力于韩馆长啊，韩馆长看到我人家供养佛了，他就问我要啊，马上就拿去了。逼着我不能不放下，不能不布施。啊，这是一个好的增上缘呐。啊，如果他看到我有钱，他不问我要，让我这个钱越攒越多啊。我这个贪心就增长了啊，所以有时候你看的是这是逆增上缘，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啊，当时对他很不满意，现在非常感恩了 啊知道他替我做了一桩好事，贪嗔痴慢呢从这个地方磨掉了啊，布施，尤其是不计较回报，这个福报更大。啊，祈求果报，这福报就变小了。啊，跟你那个布施，你得福的时候相等，啊，施与所得相等。施的时候完全没有求果报的念头。得果报的时候超过你所施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什么道理？有心不施，你的果报有范围，就是你那个念头是界限啊，所以福报是有限的。无心没有这个念头不施啊，你这个心量是等虚空变法界，福德不可思量啊！啊，佛在大乘经，尤其是般若经里面呢，讲的很多。啊，这个第二句啊，假借不还。啊，这是我们向人家借东西，借了之后怎么？借了之后不还。这是属于偷盗的行为啊，借了不还呢是属于偷盗啊，没有得到别人同意而据为己有都是属于偷盗。偷盗的果报是什么？贫穷 你盗人的财物，将来果报啊，你就缺乏财物。啊，你的物质生活会过得很辛苦啊。你要是盗房呢，得愚痴果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一切作为自己立刻就能想到因果的道理与感应，我们就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了。啊，你就在因上啊做得很圆满，你的果报哪有不善？种善因得善果，世尊为我们讲的十善业道经啊，你看经中所说的，你修善，你得什么样的果报？你造作的不善，那果报恰恰相反。啊，我们以善心待人，别人以善行回报我们。我们以恶语向人，别人回给我们的也是恶语。啊，那么由此可知，恶意向人呢，实际上是恶意向己；善意待人呢，那真的是善意待己。啊，这是我们常讲的。自他不二啊，啊，在这个地方要深深的悟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啊，对别人好是真正对自己好。这小注里头啊，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应当记住：凡借人物啊，虚假爱护；向人借物啊，非不得已，不须借也；借而用必随即归还。这个几句话是真理呀，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决定不可以违反。啊，我向人借东西，这实在是不得已才借，能够不借，最好就不要借。啊，所以实在不得已，这才向人借。啊，借了东西。确实借了的物品要爱护，决定不能损坏，用完之后赶快归还。但是有这种品德的人不多。我在年轻的时候跟诸位说，生活非常困苦，我是一无所有啊。我喜欢书，所以很微薄的那点待遇，我真是省吃俭用啊。喜欢拿书，喜欢读书啊。我的书呢，不借给别人啊。为什么不借呢？曾经借过几次，回来的时候面目全非。 啊，所以以后我的书就不借给人了。啊，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形呢、啊。接受张家大师教诲之后，啊，懂得要修布施，啊，于是人家向我借书啊，我就借给他了。啊，损坏的呢，回来我自己再来修补。啊，尤其是线装书啊，跟这个书不一样的，现在是双页的，啊，破损了之后的时候，我自己来修补。那么看完之后立刻归还啊，过去跟我往来的人只有一个人啊，圣严法师啊，在台湾法鼓山的啊，这个是我的同届啊，他有信用，而且他跟我借去的书啊保持的相当完好，他有这个品德啊，其他那些法师就靠不住了啊，还有一些少数啊，借去之后就没有了啊，你再问他，有的时候他不承认，我没借你的，你这个有什么法子？哎、啊，也没有打借条啊，还有一些承认，我找不到了，不知道放哪去了啊，这就无可奈何了。这个都是不负责任啊！说实在话呢，都有因果关系啊！啊，我们要养这个贫素，要养成良好的德行啊！我们肯帮助别人，别人也肯帮助我啊！我们能够爱护别人东西，别人也会爱护我们。一因果报，丝毫不爽。那么这个诗虽然是平常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有关于我们的德行啊，有关系啊我们将来的果报啊，这个都是在造因。好，今天时间到了，先看感应篇98集，分外营求，列上施舍，这两句话也是属于不仁恕之物，分是本分之外，也就是说过分的去赢球，列上施舍，这个列是说你能力所及，毫无保留啊，所谓是不留余地，这个也是错误啊。换一句话是不知道谦让啊，这是一个总的意思。小注里头啊说得很好，诸位看看就能明白了，这种心态作为都是折服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觉悟，人在世间时间是很短暂的啊，百年一弹指耳啊，何必在这个短短时间不饶恕别人， 而去造作一些罪业，这是佛在经论上常讲愚痴之极，可怜明者。人人君子，事事忍让啊，事事退后，所获的福报无由穷尽啊，凡是不让人这样的人都是过佛之相，这样的人不必去跟他计较。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诸位冷静去观察，你就晓得有极大的危机在埋伏着，而且这个危机我们观察当中不会太久啊，它就会爆发。前几个月我看到洛杉矶木西这个杂志里面有一篇美国青少年犯罪的统计，我看了非常惊讶。这个事情如果不能改善，美国20年到30年之后就不堪设想啊！不但美国会毁灭，世界都会毁灭啊！问题严重到了极处啊！我为这桩事情特地呀，到加州去了一趟，啊，给当地宗教领袖、啊社会领袖举了2次座谈会，在电视台，主要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都非常忧虑，没有法子解决。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教育问题，涵盖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也包括了宗教教育，四方面教育结合要做好还能挽救，但是这四方面的教育要想结合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祈求啊，电视台多放一些正面的内容，善导人心，功德无量啊！电视台的董事长、总经理也都非常难得，他们同意我们提供了这个奖金的录像带给他实在讲啊，这种做法也是杯水车薪，只是尽人事而已，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觉悟，都能反省，都能回头，这个世界才有救。上个星期台北三重廖居士到这边来看我，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他给我说台湾青少年犯罪这种行为跟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母教导小儿女，父母讲一句，这小孩顶十句。我听到这个这些说法，台湾问题严重。必定有大灾难啊。现在人不读书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不是预言，不是迷信。古圣先贤让我们观察社会吉凶祸福，从哪里看呢？从人心看。你仔细观察他想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如果三业善，这个社会好啊。如果三业不善，这个社会一定有灾祸降临。这不是迷信，古人所讲的，我们再拿佛的经论来对照一下看，使我们就坚定信心，深信不疑。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